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7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我们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齐齐哈尔中学体育馆坍塌事件为何烂署最先面对的是警察。第二个话题是上海搞成这样我们很难过，这篇文章为何引发共鸣。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黑龙江齐齐哈尔第34中学近日发生体育馆坍塌事件，11人遇难。那么从看到的新闻来看呢，这11个人啊都是这个排球精英。那么幸存者呢名字叫做好好练一团的在微博说啊，我最好的朋友都没了。在网络呢广为流传的一个6分多钟的视频中呢，一位遇难者的父亲诉说惨剧发生6个小时后，没有任何一位医生和官员与遇难者家属呢有任何的沟通，而他们首先面对的是始终站在最前面的警察。与此同时呢，舆论批评这次灾难事件中报道的全力抢救这类司空见惯的官腔。为何中国人在灾难面前呢发出身为大国小民的卑微的感叹？如何解读灾难事件报道的官腔现象？为何网民感叹悲剧过后境外势力总不缺席？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第二位呢是前上海外科医生护医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岸全先生。两位嘉宾欢迎你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高律师好，美国之音观众大家好。
这个六分多钟的视频呢我是听了一下，那么比较长，我就啊把里面的这个简单的啊一些关键的东西跟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呢啊把它啊列举一下。那么这个有人就说呀，就是他讲的这些话之后呢啊有这么一个评价啊，那位父亲六分多钟的发言呢没要求道歉，没要求追责，只是想沟通。然后后面的这是网友的评论啊，如此弱小，如此的卑微，而看到领导来了他向领导连问，我说的这些有没有一句是无理取闹。后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精彩，他必须成为那个完美的受害者，一个承受丧女之痛的家长自惧自凿的求着开恩。所以说中国数字时代呢上面转载了一篇呢被删掉的这个文章啊，这篇文章呢里面有一句话啊，那么怎么说呢，他说透过网络上流传的34座门前和坍塌体育馆内密集的鲜花的画面啊，是祭奠啊，更是对人祸导致的生命悲剧的无声的痛斥。那么后面这句话说呢，看到那些失去女儿的父亲讲述齐齐哈尔当地对待这些失去孩子的家属当慰问对象对待的寒心举动，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身为大国小民的卑微。所以我想请问高光俊律师啊，这个大国小民的卑微这几个字你听到之后你是怎么看的？
深有同感，深有同感，我只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感受。本来一个自然灾害或者是一个事件的发生，在全世界来说，这个并不是说司空见惯，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一些报道。但是每当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看法就会有不一样。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对中国的事件会持另外一种态度，而是因为在中国发生的这件事情的背后总是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秘密。你比方说这件事情的发生，房屋的倒塌，目前看到我们看不到任何一种报道关于这个体育馆是因为什么原因的这个倒塌。而首先我们面对的是 警察来封锁，来维持秩序，来这个控制这些当事人。所以这个网民这样来说，这个是中国人的悲哀，跟全世界发生这种灾害的这个处理应急的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共产党国家的一贯的做法。所以这个网民发出这样的一个悲叹，我觉得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也是全中国人的悲哀。
那么我追问高律师一个问题啊，您是这个交警察的教官啊，那么这位家长呢，他说我们想啊问领导对话啊，但是呢我们没有等到领导啊，我们等来的首先全部都是警察啊。那么现在这一个大国的那么一个崛起的时代呢啊，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说崛起的啊，甚至连原来那个啊这个当官啊不为这个民做主那个父母官的意识都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而是一个啊这个到处都是警察的一个警察国家啊，你怎么看呢？
当然大国崛起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说应该是整个全民国家的力量的同时的崛起。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大陆的崛起从某种角度来讲，只是政府官员的这样一种崛起，而普通的老百姓面对自己的基本的权利的时候，不但没有崛起，而且就像这网民所说的，经常是显得很卑微。那我们动不动，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动不动看到的就是警察前来维持秩序，来控制局面，来前来镇压。不管你是上街要想游行或者表达一个意见也好，还是说因为你的子女因为这样一种灾祸发生了这种悲剧死亡也好，这本来是一个很悲痛的这个事情。按照正常的情理，全世界古往今来的情理，这个应该是政府官员首先第一件事情应该是慰问这些家长，慰问这些死去的这个孩子的亲属，而不是用警察来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挡住你，不让你发任何声音。那下一步我们更看到的更可能是禁止你跟任何人来接触，就像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的报道，像铁链鱼啊这些报道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特色。
好，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黄岸全先生啊，就是有一位这个博主叫刘云博士啊，他有一个微博视频号啊，他里面发了一篇啊文章啊，在里面说呢，就是说这个齐齐哈尔应对灾难的做法和水平呢，暴露出的责任心和处置办法实在是不敢恭维，执政能力退化到如此的程度简直不敢想象啊。他前面说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呢，我自己切身体会，如果发生啊齐齐哈尔三十四中这样的事情的话呢啊，区县委书记领导肯定奉公第一时间啊赶到这个事故现场啊，所以他说现在都已经没有这种情况，所以他感叹是执政能力啊在啊退化。那么你同不同意这种观点？
当然十分同意。那么首先呢，请允许我呢对刚才您的问那个高律师的问题呢做一点补充啊。我认为呢，中国一直是一个大国，然而中国人呢一直是这个大国里的卑微小民。这条铁律呢，全拜这个持续了2000年大一统专制政权的这个制度所赐，这是帝国的常态啊，怨不得谁啊。你不能因为既要大国崛起啊，又不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这个代价就是卑微小民的代价，就是齐齐哈尔三个失踪十一条鲜活生命的代价，也同时呢也是这个大国里面14亿这个人民这个卑微小民的代价。而且呢这个随时会被顾全大局这四个字呢所吞没啊，别忘了这是一个漠视个人人权和个人财产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回到正题，说这个中共官员这个执政力这个退化的问题，我认为呢是相反啊，我认为这个执政力呢他们是加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可以说三个特点啊。第一个呢，现在的官员呢已经不用亲临现场了，他们可以运筹帷幄啊，决胜于千里之外啊。这个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们只要应付这个上级领导啊，发生灾难之后马上就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啊，而不是去面对这个受难的一个百姓。 这个第三个特点呢，所有的灾难事件在官员眼里看来都是什么？都是维稳事件啊，他们马上就直接跳到维稳，把最需要帮助的人呢，他们视为敌人啊。现场的警察第一要务不是救人，而是什么？而是维持家属的这个情绪稳定。那么我们说这个灾难这个缺席啊，他们有时候我们发现啊，现在这个官员都会缺席这个灾难现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作秀无用论的这个时候了。大家知道作秀呢会被骂，比如说你上级领导不作秀，你作秀了，你上级领导会骂啊。然后你这个亲临现场，你的同事不亲临现场，你去了，那么同事会排挤你。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无奈的是什么？百姓也会说啊，你这个官员是作秀，为什么呢？作秀之后，他拿不出实际的一个行动力，一个妥善的一个合乎人性的一个处理办法，他仅仅是作秀。那么当然了，这个我们是会否定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当今的皇上也不爱作秀啊。有一句话叫什么？楚王不爱秀，那宫中谁敢作秀呢？谢谢。
那个，我想继续追问这个何汉群先生啊，就是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他的这个执政能力啊，你觉得没有退化，但是呢，这个观众的这个解读呢，就是说，啊，一旦发生灾难事件的时候，领导到现场去啊，去和不去，把它视为一种执政能力的啊进步和退化的一个一个例子。那么就有人说呢，就是中共领导人呢不再现身天灾人祸的现场呢，乃是习近平时代逐渐形成的新常态啊。因为这个在这个江泽民时期的，我们知道江泽民是亲临这个洪水的抗灾现场，那么胡锦涛呢是去了四川的这个地震灾区，对吧？那个去了这个四川绵阳的那个灾区见面。那么习近平先生呢，实际上是自2013年之后呢，他就没有怎么去啊这样一个现场。那么我们记得天津大爆炸啊，我们说习近平哪里去了，习近平没有去天津大爆炸的现场。然后这个郑州的水灾啊，习近平也没有去。然后呢，江苏的那个大爆炸他也没有去。所以说习近平一般的不去这样一个救灾的现场。你觉得下面的领导人啊会不会学他的这个样子呢？最后呢导致这个救灾的前线呢看不见这个当地的一线领导。
当然了，我刚才不说了嘛，就楚王不爱秀啊，就楚王就指习近平，宫中谁敢秀？那么其他的官员当然也不敢秀。执政你能力呢，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啊，一个是从百姓的角度来看，你这个政府官员执政能力如何？还有呢，从统治者角度来看，你这个官员执政能力如何？那大家知道，做在这个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这个国家里面呢，这个上级领导看你这个下属官员啊，他是否服从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办事，服从上级领导，而不是你这个官员是否合乎老百姓所要求的，是否解决老百姓所需要的一个解决的问题。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看呢，当然是老百姓认为你执政能力差了，那么从统治者来说呢，我认为是执政能力会加强了。为什么？因为刚才我已经点出来了，就是什么，所有的灾难在统治者眼里，中共统治者眼里，他其实是把你当成一个维稳事件，一个群体事件来看，他希望能够铺下一个群聚或者群众集结闹事这个事件。所以呢，他们的执政能力，他们的执政的指标考核一定是放在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灾难事件尽快的平息，让老百姓让受难者家属情绪稳定，不闹事，不给这个共产党添乱，它是这么一个衡量标准，和白星的这个衡量标准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虽然刚才您已经指出了，不管是习近平啊，这个江泽民啊，胡锦涛啊，和温家宝他们、李克强的他们一个亲临现场，但是我们群众会发现，即便是你亲临现场，你很多问题还是得不到根本的解决，而只是停留在这个。就像有一本书叫这个影帝啊，影帝这个温家宝，对，你只是一个演戏。所以这种执政能力是作秀式的执政能力，其实对老百姓而言其实也是一个失败的执政能力。
嗯，这个灾害事件呢，我们刚才关注的是第一啊，事先到场的是警察， 然后呢，刚才我们的嘉宾就解读他啊，地方的干部现在只要遇见灾害事件，就怕老百姓闹事，所以他把这个维稳呢、啊、放到了最这个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啊。接下来我们看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说这个重大灾难事件时候的这个官腔的问题。所谓的这个官腔啊，那当然指的是官媒呢。那么当老百姓每次这个遇到重大灾难的时候呢，就是报纸去表扬当局的时候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啊。那么这个当地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呢啊，宣扬啊当地的这个领导呢对遇难的家属是全力去抢救啊，但是我看到有这个视频说啊，这个人都死了好几个小时了，然后他们呢号称在全力抢救。那么有一篇文章呢叫《新闻哥》啊，这个体育馆被压塌了这篇文章呢，他说呢，官方的《黑龙江日报》上有篇报道，前半篇是遇难者人数，后半篇是领导们的部署安排，第一时间不惜一切代价啊，往往是这个时候呢就成了宣传当地领导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想听高光俊先生，你怎么看老百姓倒霉的时候，当地官媒反而去表扬当地的领导呢？
这是共产党的宣传报道的一贯的做法，它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那碰到一种这个灾难的时候，它永远是要求媒体去正所谓的叫正面报道。实际上，这个正面报道的含义是说，你不要报道灾难以后的那些苦难，而是要报道怎么样去这个应对这些灾难，怎么样去改善灾难以后造成的一些损失，尤其是要报道共产党的官员怎么样在灾难以后怎么样去关心这个民众，他是要侧重这样的一个报道。所以这从这一点来讲，中共的政策并没有变，他的宣传方法也没有变。不管是当年温家宝到汶川去视察也好，还是后面的一系列的这个自然灾害的报道，或者是今天习近平根本就不关心这些老百姓的这自然灾害的这些问题也好，他们仍然还是同样的一个政策，首先是报道所谓的领导怎么样关心这个问题。那掩盖的一个真相的事实没有报道的，在全世界新闻里面就是经常要求追问的，就是到底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今天一无所知。那因为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体育馆盖并不是很长，就是最近几年怎么会突然坍塌，那一定是在建筑工程这上面有很多问题。那这个问题一追究下来，一定是跟贪腐啊、官员的介入啊等等这些东西连起来。如果把这些东西报道的话，那老百姓对于这种死亡的自己家属的亲属的这个死亡的这个愤怒和悲痛就会更大，所以他们害怕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不敢这样去正面报道，而是要报道所谓的领导怎么样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
这个高俊律师指出啊，这个共产党的一贯伎俩啊，利用灾害的时间来衬托共产党的了不起啊，干部的了不起啊。那么中国青年报呢，实际上在2014年呢就有一篇文章啊，就是讲这个灾害的报道呢，别再突出那个领导了。当时那文章怎么说呢？他说灾难中的官腔啊，其实是灾难之后的又一次灾难啊，它无助于消除安全隐患、救治安抚人员，而且会恶化群众对官员的印象啊，违背新闻伦理，也违背人性啊。那么这个他们有一种讨论，就是说啊，是为了领导怕追究这个责任，然后呢去说他如何如何的好。那么高光俊先生，你认为是这种考虑吗？
这样一方面的考虑也是有的，我觉得是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一旦一个事件发生了以后，上面关心不关心的，他并不了解这些事情的这个真正的真相，并不去关心这个。而首先第一个关心的是说，哦，你领导有没有到场啊，领导有没有关心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在江泽民时期，江泽民也卷着裤子在洪水里面走两步照个相，证明我江泽民关心这个大家的洪水的灾难。那汶川的时候，温家宝也看到去在那去说了一些作秀影帝的一些话。那习近平呢就更不一样了，我根本就不想做这些东西，你们也拿我怎么办？我也不希望关心我不希望去用，不希望用这个东西来去作秀去。那底下的政府官员呢，因为面临着一个问责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他还是要去，首先第一件事情就要去装模作样啊，开个会呀、啊，大家坐在办公室里面，大家起立一下啦，为死者这个默哀一下啦，也此来证明他非常关心这些事情。但是真正要领导要关心这些问题的，应该仍然还是事情的真相，让大家了解这个坍塌事件到底怎么发生的，在发生的过程中有没有政府官员采取一些应变的措施来尽量的减少这个伤亡。所以这个领导去视察关心这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突出他对这些事情的这个关心，也免将来对他的问责。
嗯，好，这个灾难呢是维稳时刻啊，灾难时刻呢又是表扬干部的时刻。那么还有一个现象啊，这是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们的啊这一次的网友啊，这个在评论中说的，就是说为什么近年来每次悲剧发生之后呢的悼念献花活动呢都有啊这个献花阴谋论类似的东西的出现啊，这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去翻了一下啊，至少中国国内的网友写了四篇文章啊，批评这个啊献花阴谋论和的背后的这个啊境外势力。你看啊，这个一个叫维州的啊方舟，他写的献花阴谋论背后是什么心态啊？走读新生他写呢，悲剧过后境外势力总不缺席啊。然后呢，顾里先生他写了一篇呢，齐齐哈尔34中门口的鲜花又是境外势力干的。还有一个呢，叫最后一块遮羞布，齐齐哈尔34中门口的鲜花又是境外势力。所以说，这个境外势力呢，往往在一个伴随着灾难事件的这个时候出现。那么何岸全先生，你怎么解读啊？一旦这个灾难事件发生，中国媒体就出现警惕境外势力的这样一种啊声音呢？
好，谢谢。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每次灾难发生呢，中国政府会把这个灾难事件当成一个维稳事件来这个处理。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支持中国政府的、支持共产党的有一些网民啊，也自然而然的也会有这种心态啊。大家知道这个境外势力啊，是中国政府发明的这个一个政治术语，那么也是共产党呢栽赃陷害的一个武器和工具。那么久而久之呢，刚才说了，就支持共产党的这个粉红们啊，他们也会掌握这种这门绝技啊，动辄拿来害人。他们以维护这个共产党的统治呢，这个大局为重。凡是呢预见到人间悲剧的发生，而恰恰这些人间悲剧，大家知道，无一不是与共产党这个政府部门的一个失职渎职有关啊。于是呢，他们对这个境外势力的这种警惕啊，和还有呢这个遇难者的这个悲痛，他们就紧密相连，这个不离不弃啊。任何这个悼念行为，在这个维稳阴谋者的人他们看来呢，他们觉得啊，一定有不可告人的这个阴谋。民众自发的这个悼念的行为呢，在这个站在民众对立面的这些人看来呢啊，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啊，是值得被怀疑的啊，值得被阴谋的。那么为什么会这些现象的这个出现呢？我认为啊，这些现象呢都是这个中国集权政府啊侵犯人权的这个必然后果。民众自我意识的自由思想的表达被视为不可理喻，甚至是危害社会稳定。而一些民众啊，他可能出于一种自保的心理，产生出什么？产生出宁当施暴人的同谋者啊，也不要当被害人的这种条件反射啊，有意无意的这个加入啊，对这个遇难者家属这个迫害的行列。当这个悼念的行为被贴上这个境外势力阴谋的标签之后呢， 大家知道政府的依法打压也就顺理成章了。谢谢。
嗯，好，那么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讨论。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这个网友啊对这个话题的留言啊。那么推特上呢有一位网友叫小米啊，他写了一首诗啊，贴在我们的这个啊美国之音啊这个推特的这个账号之后啊。他怎么写这首诗什么呢？他说我们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我们面对谎言无能为力，我们面对卑鄙无能为力，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留下一束鲜花，无能为力的父母给女儿留下一地的奶茶，无能为力的鲜花沉默不语，我们一直以来都沉默不语，我们每天都努力沉默不语，我们以后仍然沉默不语，我们的命运写满了沉默不语。我想这首诗呢啊，应该是我们啊前面提到的这个大国小民的这个感叹啊，一个最好的这个啊写照。有时候我也想起来啊，这个农民台啊那一句话啊，他讲这个啊，我不在乎啊大国崛起，我在乎小民的尊严啊。实际上，因为这个话题跟这有关系。那么，高公瑾先生啊，这首诗你听完以后，你什么感受？嗯，
我跟这首诗加上最后两句，我们还要沉默多久？我们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嗯。
这是我的感受。
我们继续练我们的啊这个网友的精彩的点评啊，向心而行啊。他说呢，这个是来自推特啊，他说每当出现公共事件呢，中共政府第一想的不是救人，而是第一时间掩盖信息，出动军警维稳受害者家属和吹哨人，已经成了中共各级政府的通病，也能成了中共的条件反射啊。啊，这是挺有意思的。另外一位网一个推友呢，他叫一二，他有只有一句话，他说维稳是一种本能啊。一个说呢，维稳呢是中共的条件反射；一个说呢，维稳是中共的一种本能。这两种观点，这两个网友的观点，好像跟何汉全先生的这个刚才讨论的观点非常接近。那么何先生，你有回应吗？嗯，
对，是的，我觉得这两者呢，其兼而有之啊。从中国。共产党他的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什么？就是维持他的这个专制统治。那么，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啊。我刚才说的就是把所有的灾难，在他们眼里啊，都是可能成为他们一个压垮他们专制政权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所以他们要把它杀在萌芽里面，所以他们就把它灾难事件不是成为一个救灾事件，救灾任务，而是视为一个维稳事件啊，一个群聚事件，一个群众可能由此因此而起来反抗共产党专制政权的一个苗头，所以他们是把这个灾难事件视为维稳，所以是一个条件反射，也是同样也是一个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这个条件反射不光是政府的条件反射，作为卑微小民也是条件反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六分钟的这个视频啊，受难者家属啊一直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官方确认啊，他有没有无理取闹。可见这卑微小民也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谢谢。
嗯啊，这个卑微小民也是一种条件反射。嗯，这个我们的兰花花网友啊，他说这个中共面对类似齐齐哈尔这种灾难呢啊，最常见的办法不是去安慰受害者家属，而是第一时间就进入维稳模式啊，跟这个看法呢跟这一样啊。我们继续练我们的网友的点评啊。有一位叫新闻啊，自由新闻财经啊，他在推特上留了一段言啊，他说就是那些垃圾国家的民众可能都已经抬着孩子的尸体上街游行了，中国这种事过两天当地政府一维稳打压就烟消云散，然后人们忘记的一干二净，可以保证不如傅小田秦刚的八卦新闻持续时间长。那么听到这一趟这个评论呢，高光军律师啊，你有什么感想啊？
首先是这个上街抬着尸体游行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在中国，我相信应该是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已经刚才看到了，警察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控制家属，就是要去维稳，所以 会不会允许你有这个机会来抬着尸体上街游行，我觉得还是一个问号。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这类的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总是警察总是采取各种各方面的措施来把这些所谓的民众的愤怒和这个不满不断的消除掉，后面的工作会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所以不是人们，所以这位网友，这个网友的这个悲哀啊，我觉得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很正常。但是并不是民众忘记了，而是我们民众并没有任何机会再去说这些事情。那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些屏蔽，但如果我们将来发生了一件更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观众讨论这些问题上的这个评论都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讨论的，所以这就是中国现实的政治的悲哀。
嗯，这个继续念我们的网友的评论。那么油管呢，于次郎先生呢，他说老大哥控制的国家呢，就别想有人权啊，只要墙内中国人不愿意面对推翻中共这个问题，这些灾难就会一再发生啊。这个于次郎啊，给大家啊一句话说死了啊，这个有点悲伤。后面还有一个叫苹果树的啊，他说孩子还要承受多少的灾难啊，父母无能为力是胸口最大的疼。铁链女啊，胡鑫宇被活摘器官，香港黑警杀死的少男少女，上海我们是最后一代了，可怜孩子没有选择出生环境的权利啊，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位呢，这个推特网友呢叫敲闷啊，他说感谢你们监督中国的安全事故处理过程，也希望你们反思一下你们的枪击案的处置得当。哎，这个批评何安全先生你怎么看？
在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啊，发生枪击案，那么当然是按照法治法律的这个程序去走啊。为什么？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对吧？法治比较健全。当然我们不可以说啊，因为民主国家，因为法治健全，你不可以发生任何这个枪击事件或者灾难性的事故发生。那当然，因为大家都是人嘛，美国人是人民是人，中国人民也是人。是人的地方都会有自然而然的发生一些人间的一个惨剧啊。关键的是什么？是用法治去应付，还是用专制手段去应对？但是去把灾难去救助于这个受难者，还是用维稳，用这个专制集权的手段去对付受难者？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我们不能把这两者去混淆掉。那么我们发现在网上面啊，在互联网有很多这个类似的诸如此类的啊，你们美国你们民主国家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啊，这种论调啊，其实这种论调啊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它错误在哪里？关键是如何去啊面对这些灾难事件，用什么手段？用法治的手段，用人性化的手段，还是用残暴的集权的手段？谢谢。
嗯，所以说这个超门啊，这个网友啊，这个我们何安全先生讲到了这两个差异啊，你是用专制的警察手段去对付，还是用法律的手段去对付啊，用人性的手段去对付，还是用啊非人性的手段去对付这些问题啊，这是有啊两个啊国家的这个差异。好了，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对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要谢谢我们的嘉宾，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和前上海外科医生、护医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岸贤啊先生的点评和分析。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与观众朋友们讨论第二个话题：上海搞成这样，我们很难过，这篇文章呢为何引发共鸣。一会儿我们来，再见。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这也不构成犯罪。
朴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这是美国之音7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啊第二个话题，现在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一篇题为《上海搞成这样，我们都很难过》的文章呢，啊，有图啊，还配了图，近日呢在网络上流传。目前呢这篇文章呢已被删除，但因为文章啊引发共鸣而被众多上海和各地网友呢以截图的方式呢分享转传。作者在目睹上海火车站、虹桥站和南京路这三个代表区域的众多店铺关门停业的萧条惨状后，他说呢，上海可是中国商业氛围最好的城市啊，现在呢上海没钱了，倒霉的可不仅仅是上海人。文章呢还直言呢，上海呢本可以逃过这一劫的。那么我们要讨论的是呢，是谁把上海搞成了这个样子，上海被搞成这样呢意味着什么后果，上海真有可能逃过这一劫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律师高光俊，第二位嘉宾是上海外科医生护医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岸全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高律师好，美国之音观众大家好。
这个上海啊这几年啊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啊这个受害人啊。那么我记得呢啊这个在封城的期间呢，有一位叫摩耶夫人啊，她写了一篇文章，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那么我要采访一个专栏作家啊，这个蔡尚空先生，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呢，叫为什么要折腾上海。那么这篇文章呢，上海搞成这样呢，我们都很难过。写出来之后呢，啊，很多媒体去转载。我去拿这个文章来看了一下，就发现啊，他把这个上海写的真够惨的，啊，三个地方啊，南京路这么豪华的地方呢，连开电梯的钱都没了吗？啊，四楼以上的电梯竟然关停。还有一个地方呢，他写呢，啊，连开空调都舍不得开起来啊。就讲上海穷到这么一个地步，不舍不得开空调，舍不得开电梯，这还是这个商业繁华地带啊。这是一篇文章啊。那么后面还有一篇文章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另外一篇文章叫张子怡 一地产微博啊。那么这篇文章呢，写了上海的这个房地产的情况啊。他怎么写呢？他说实际上其实从去年五月后，上海富豪成规模的卖房移民就没间断过。一位资深豪宅中介估计啊，上海几乎一半的豪宅业主在往国外走。六月份上海二手房成交只有 1.3 万套，比三个月前暴跌 1.1 万套。所以说啊，我们听了这个上海搞成这样，我们都很难过这篇文章的要点介绍，再看这个上海的豪宅的这个情况。我想问何安全先生，把你请来呢，最主要就是你是上海人，你对上海比较了解，可能对上海也比较有感情。我想请问您啊，你能给我们观众解释一下，是谁把上海搞成今天这样子了吗？
好的，谢谢主持人。谁把上海搞成这样子，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啊，这个上海人只是不说啊，不说穿。那上海搞成这样呢，上海人当然很难过啊，如果我在上海呢，我也会很难过。但我这样生活在美国20多年啊，在上海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应该有啊不同的视角和见解来看待，来评价上海搞成这样这个现象。只要上海还不是上海人的上海，只要上海不是上海2500万上海人民的上海，上海必然会被中共专制政权，被大一统这个专制政府搞成这样，这是必然的啊！经历了去年的封城之后呢，上海经济呈百业萧条啊，这个上海人感叹啊，上海怎么会搞成这样？可是呢，这和1950年代啊，公私合营，上海人的私人财产被无情的剥夺啊，现在相比啊。那么现在这个进行时的搞成这样，又算得了什么呢？经历了三反五反正反啊，经历了反右文革的上海，现在的经济疲软啊，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上海仍被中共专制集权统治，未来上海人的苦难可想而知，只会更加深重。上海不搞成这样，还能搞成什么样？啊，有人会说啊，改革开放啊，这个30年上海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上海人民水平，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一个大幅度提高。那么请问，是谁扼杀了当年啊比东京、比香港还要繁华的这个远东上海自由市呢？是谁阻碍了上海经济飞速发展呢？是谁抢掠了上海人民的私有财产呢？是谁消灭了上海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呢？是谁驱赶了百万上海知青到上山下乡呢？哦，我人在海外，当然要想到上海人想不到的事情，说上海人不敢说的事情，看上海人看不到的过去和未来。我刚刚从北欧游历回来，一个半月的旅途啊，感受到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祖国被蹂躏、被摧残，那么你只会感受到难过，感受的不会觉得好过，好过才怪的。谢谢。
这个何岸全先生呢，把这个账呢算到了大一统的专制政府啊。另外呢，他说谁把上海搞成这样，大家都清楚啊。我想呢，这个话题呢还要追问一下啊。那么大一统的这个专制政府呢，这个比较抽象啊，那么上海搞成这个样子呢，我想呢，大家一定是想，就是疫情前啊，或者是你往前倒后5年，上海是不错的啊。那么豪宅遍地啊，这个很多人都到上海去，说是上海这个啊生活非常方便。你说台湾多少人啊？我不知道台湾有10万以上或者30万，我这个具体数字不清楚了啊。反正很多台湾人啊都到上海去生活，就是说这个方面是说明上海，你不说解放前和那些地方比，你就说5年以前比，那就是不错的。我想很多人就是说现在这个啊，现在的上海和5年前的上海去比，那么你这里头有人的决策的问题吗？除了体制的问题，有个人领导的能力的问题吗？我想问何安全先生呢？
当然都有啊，有体制的问题，也有个别领导人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啊，我们可以回忆在江泽民时代，甚至倒推到邓小平时代啊，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江泽民时代、朱镕基时代啊， 甚至在这个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啊的时代，那相对来说正好逢在这个中国的经济起飞30年的时代，那当然是作为中国的这个经济中心，上海的经济飞速发展啊，我刚才说了。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也不会去否认啊。民众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我有亲戚，我的家人啊，亲戚朋友都在上海，他们都会告诉我这个情况，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那么与5年之前相比啊，这个疫情之前相比，现在上海被搞成这样了。有其这个，我认为是必然的一个后果。第一方面啊，是由于这个盲目的啊清零政策，习近平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盲目清零政策所导致的啊，一个结果。还有呢，是一个和国际大环境的那个一个结果，就是这美国、欧洲国家对中国的高科技的产品，芯片啊，大家知道进行了一个制裁。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实是有周期的，有高峰啊，有低谷。那么现在呢，正逢这个低谷的时代，那么到了这个经济下滑的时代，那么在我们看到，好像是，《华尔街日报》啊，对这个中国的第二季度的这个 GDP 好像只有6.3%，低于啊外界的预期。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呢在下滑，那么上海作为经济中心，是免不了有一波啊经济疲软、经济下滑的一个走势。至于呢？这个罪魁祸首当然是一个专制政权所造成的。谢谢。
嗯，好，这个我们再回头看，就是说刚才何先生谈到了，就是说如果回到5年以前的感觉呢，他说这个上海搞成这样的跟那个清零啊封城这个有关系。那么我想下面一个问题我就问高光俊先生了啊，当时在上海负责清零的指挥官可是李强啊，那么现在这个李强呢把上海搞成这样，他现在到北京升官去了，成了中国第二号人物，你看到这个事实有何感想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看这个问题的视野了应该可能更放大一点，更远一点。我觉得上海自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就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即使在后来有北洋的混战、军阀混战、日本的侵略、国共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这整个长达这一段时间里面，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中心，而且是最先进、最发达的地方。那曾经也一度超过了东京、香港还有新加坡，成为远东里面最发达、最繁华的城市。那上海这样的一个地，就是在共产党的这个执政的这些期间，上海仍然还是中国的经济的中心。特别是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有天然的这个良好的素质，上海的民众天然就是一个市民社会的这边良好的素质，所以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能力有着这个本能的这个优越条件，相对其他中国地方来说。所以今天这个帖子发出来以后，我为什么在中国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我相信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因为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代表，连上海就造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可见而知全国各地是经济会是什么样子。那其他的地方的人的经济相对当然比这个上海一定是更差更坏，所以这个帖子反映的不仅仅只是上海人的这个心声，而是全中国人们对这几年来这个中国经济的急速的下滑造成的一种悲哀，所以发出了一种共鸣。所以这个帖子这个时候展现出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这个话题引起全中国人的这个共鸣的原因。那至于回到你说，李强是不是李强把上海搞成这样？我觉得不能够把它仅仅只是归在李强这一个人上。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讲说，我也不想仅仅只是把它归结到习近平的身上。我把它归结到是，这也是共产党体制一个本能的反应。大家别忘掉了，在1949年上海是 这个是全国经济中心，甚至是远东世界这个中心的时候，是共产党是怎么到上海以后把上海变成了一个这个毫无人气的这个城市。而且大家也别忘了，就在几年前，香港也是世界上非常繁华的地方，现在的香港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大家看到了。所以在共产党的治理下，上海变成这个样子，我毫不奇怪，我也不会把它归结到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李强，或者是一个所谓的习近平造成的一种现象。这是共产党制度之下，你不可能有这种代表着西方这个接触西方文明的上海这样的城市让它繁华下去，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你们两位啊，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这几年
我说你们两位啊，
深深的体会到上海的这个民众对中国的这个悲哀的这个失望，几乎用一句话来说，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也讲过，基本上海的基本的倾向，就像你刚才念的说的一样，有钱的人是想办法怎么样移民出去，而没钱的人是想办法怎么样走线过来。我最近接收的这个很多的走线的市民，好多都是在上海打工，没有工作，然后没有任何办法，甚至有些还是在上海做一些生意的人，后来生意全部都垮掉了，没有办法，只好走线到美国来。所以这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上海的没落或凋零，跟这位先生的三张照片反映的情况是一样的。
是这个，你们两位都说这个上海啊，这个搞成这个样子呢，你们归根归到这个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尤其是高文俊先生说，他不认为仅仅是李强和习近平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上海呢啊，在经济变成这个样子，那么他这个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东西呢？刚才高文俊先生也说了，他是中国经济的这个中心。那么我们的蔡成功先生在他的那篇文章呢，他说呢，上海啊给中央财政的贡献呢，啊占中央财政支付总资金的十分之一啊，所以说这个上海如果没有钱了的话，那么云南这些地方呢也就没有钱了。那么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说这个上海啊本来可以逃过一劫啊，这我对这个观点呢我比较有兴趣。我想请问那个啊何汉全先生，你认为上海能逃过这一劫吗？如果是体制问题的话，共产党体制可从来没变过。
谢谢。上海人，我认为上海人不但不能逃过这一劫啊，等着上海人呢还有很多劫。上海没钱了啊，中国也没钱了，全中国人都会跟着倒霉。我要说的是什么？上海没钱了，全中国跟着倒霉，全世界也会跟着倒霉。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习近平啊，同样遵循着满清王朝的对外国策，就什么，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于国之欢心啊。根据上海这个通志记载啊，在1930年代啊，就上个世纪的三零年代，差不多100年之前啊，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中国的多少？50%，一半。就刚才主持人说了，现在是不过财政贡献是10%啊。那么那时候的这个 GDP 总产量是50%，即便是上海被摧残殆尽到今天，啊，在2023年，就是今年的1月份到4月份，上海的财政收入还是排名了第四。大家知道，排名第一的广东省有多少呢？足足比上海多出了1亿人啊。有人看到的是上海没钱了，倒霉的可不仅仅是上海人，有人这么看。还有中国的其他省市的人，但是我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是1949年开始，有多少上海人啊，家道中落，家破人亡。从1949年开始，上海被中国共产党政府掠夺了多少个上海，甚至多少个中国。所以呢，上海一直被掠夺，掠夺，掠夺。哦，像这个鲁迅先生说的是，吃的是草啊，挤的是奶，上海一直处于这种这个状态。那总有一天啊，整个形势整个体制都会造成 中国啊，上海没钱了，上海挤不出牛奶了。谢谢。
嗯，上海没钱了啊，上海挤不出牛奶了。那么我们那个这个搜了几个网友的点评啊，都是太抽象，跟我们现在讨论这个话题呢关系不大，所以我就不念了啊。那么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啊，讨论我们的这个关于上海问题的话题。这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和前上海外科医生啊，护医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安全先生。那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啊《美国之音》星期六的节目啊。那星期六呢，我们要播放啊《美国之音》专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职教授李幼谈，谈呢中共对美啊，中共谈中共对台认知上的以美论。这个，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在上午九点呢准时收看。再往下呢，我们要介绍一个广告，就是台湾啊于7月24号到28号呢举行汉光39号演习，实兵模拟解放军攻台的备战状况。那么这次演习呢不同于往年，台湾军方呢吸取了俄乌战争初期呢乌克兰在首都基辅附近的安托洛夫机场进行保卫战的经验，首度北台湾封闭繁忙的桃园国际机场演练应对解放军的立体化登陆作战。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是汉光演习历年来最贴近实战的一次，并从验证中呢找到了改进之道。
虽然一度受到杜苏芮台风的干扰，但为期五天的台湾汉光39号实兵演习于7月28日落下帷幕。台湾今年的军演分为战力保存、整体防空、联合截击与国土防卫四大科目。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27日在视导演习时强调，面对中共威胁，台湾必须做到全民国防。
未来我们面对的威胁和挑战会越来越复杂，我们要预先设想复合式威胁的途径，拟定相关的计划，并且加强演练。
为了应对解放军快速提升的立体化登陆作战能力，台湾军方27日首度封闭航班繁忙的桃园国际机场，实施反空降演训。台湾国防部指出，这个科目是吸取俄乌战争初期乌克兰成功击退俄罗斯的空降兵守住基辅周边要地安托诺夫机场的重要经验。
因为有可能他会利用动拐五搭载直升机进行一个空中突击，直接去抢占我们的重要的桃园机场，那就接下来就当然就台北市。
中共对台的军事恫吓年年升高。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访台后，解放军对台发动围台军演。2023年4月，台湾总统过境美国，与美国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解放军也发动三日的联合利剑。为了因应这些解放军对台的最新军事部署，台湾特别在今年的汉光演习新增了炼油厂、桥梁跟车站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演练，以确保这些设施不被解放军占领，变成敌军运送物资的管道。
我希望是明年如果有办法在那个什么在基层训练啊，针对这些部分实际上去做操演。因为一个单兵身上所带的弹药跟你们大概撑个3到4分钟，所以除非你有办法拿到港口把大量的物资卸下来，否则的话是非常危险。
除了军事操演外，全台湾22县市今年也在7月24至27日4天中分区分时段举行万安演习。通过全民防空演习，进一步验证台湾社会在面对解放军飞弹空袭等威胁时的民防和心防，并展现台湾军民的备战配合。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感谢观众收看，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周末愉快。